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是记在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七节。好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这里英文是有 Lord， 他省略了，所以翻译的话他总是会省略一些最关键的东西。那我们这里说，有一个人对主说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主，你无论我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有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真的，这段经文的主题是，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对任性者的忠告。不管你曾经做过信仰的决定，出来见证过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任性告白过你的信仰，甚至受过洗，今天的主题是对任性者的忠告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三个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称耶稣为主，他们都称他为主，而且他们都要来，想要来跟从耶稣。但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只有第二个人是主耶稣呼召他跟从我来，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是我要来跟从你。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一下，也对我们寻求的人来说有怎样的帮助。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来跟从耶稣，在主耶稣的年代，在犹大地区，整个犹太地区，许许多多的人来聚集在他的面前。因为就在不久之前，主耶稣就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人，在上面的一些经文里面有这样的神迹。在之前，主耶稣怎样的用一句话就把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，患癫痫的那个孩子，一句话就让鬼出去了，所以病得到痊愈。不仅他的癫痫得到痊愈，而且鬼也被赶出去了。而且在之前其实有过两次主耶稣让死人复活的神迹，一个是雅鲁的女儿，第二个是那个拿因城的寡妇。出兵的时候，主耶稣按住那个寡妇的儿子，按住他的那个棺材，一句话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，那个死人就坐起来。那个女儿也是这样的，拉着他的手，主耶稣一句话，大力大谷米，就是女儿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，闺女就起来了，死人就复活了。那么如果在你的身边有一个这样大人的人，行这样神迹的人，你亲眼见证了，你也听了他所传讲的道是那样的美好，带有权柄，那天国的福音，而且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错误，找不到任何的罪，而且完全符合圣经神的话语，你会来跟从他吗？我想有很多人会来，会拥挤在他的身边，很多人很想来看一看这个人到底还有多少神迹，他还能够行多少神迹。他们非常的惊讶，主耶稣这个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竟然能够有这么大的权柄权能。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他，甚至跟随他一路几天几夜，要听他的道。所以后来才有了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个男人，还不包括女人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后来又行了平静风浪的大能。那今天当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许多人也跟随着他们，和门徒们在一起，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来 说我要来跟从你，主，我要来跟从你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立刻的回应他。第一个人，他没有说你跟从我来吧，而是让他去思考，你要跟从我，你真的要来做基督徒，你知道你要面临到怎样的代价，你有没有真的计算过，你跟从我以后，你要面临怎样的代价？主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样的人你愿意来跟从吗？连一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的人，连一个真的在这里，他举了动物的比喻，动物都有自己的窝可以安居，人子，神的儿子，在这个世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甚至被人弃绝。所以说我们这些想要来跟从他的人，我们来思考神自己的话语。因为今天的教会真的非常的可悲的一点是，很多很多的教会，那我们去看，我们去过很多的教会，都是传道人呼召人起来做决定，有愿意做基督徒的举手来跟我做一个祷告，决志一下，我要来跟从耶稣基督，我要相信他，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主和救主。真的这听起来非常好，我们真的盼望有很多这样的人从内心里面真的是这样出来来跟随主，是神的呼召，那很好。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人，他们只是传道人的一个呼召，不是神对他们的呼召。我们的所谓所传的重生得救的真理是神的作为，不是人的决定，不是人自己的决定。我们看到今天人的决定，神的回应是怎样，我们的主怎样回应他的。所以今天这边讲到非常重要，对于教会来说，对于所有想要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来说，所有想要得着永生生命的人来说，让我们真的带着敬畏的心，再次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真理，领受神自己的话语。好，我们再次的来求主来帮助我们。阿们。我们说过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种的任性者，因为他们口里面都宣称主，他们都愿意来跟从耶稣，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跟从是真正出于耶稣基督的呼召，其他的两个都是我要来跟从你。这是神对今天教会的忠告和警醒。我们知道教会在中国100多年来影响有多大，真的，如果去农村，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聚会的地点，什么福音堂，什么这个点堂，真的那好多好多，从小就听到身边同学去做礼拜。我从记忆起，从小学开始听到身边的人会跟着他们的老人去做礼拜，礼拜堂遍布全国各地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大大小小的公开的聚会点，公开的，我是说还不算那些家庭的，那是隐蔽的，数不胜数。真的，让我们来思想，真的有那么多的人来跟随耶稣吗？真的是为了来跟从耶稣基督吗？那么多受洗归入基督教的人，真的是归入了基督吗？他们真的都重生得救了吗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因为人必须重生，不然你根本看不见神的国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教会的元首是怎么说的，这本圣经的作者是怎么说的，是怎么教导我们对所有任性者的忠告，所有口里承认我们信主的是基督徒的人，尤其是让我们借着真理来审查我们的信心，让所有寻求的朋友，让我们也去试验一下我们的心，我们到底来教会做什么，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还没有得救。我们有的人可能听了很多年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来跟从主，我们还没有得救，我们还没有属灵的生命。看看我们到底是这里神话语所指出的哪一种，让我们今天真的能够被像第二个人一样 真的从内心听见主耶稣对你的呼召，不是传道人在这里呼召你，是他的呼召，神的呼召，那是有力量的，那是有权柄的，那是能够拯救人灵魂的呼召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中间公开传道期间，他曾经用过许多的神迹，不管是让患所有患各种病的人，不管是癌症晚期、恶性肿瘤、白血病等等，真的，如果你真的能够到他面前来求他医治的话，像以前的大麻风病根本就没法治疗的，瞎眼的，生来瞎眼的，枯干手的，只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主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让他们完全的痊愈了，就完全得到治疗。所以这证明是什么？这是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的名声早就传遍了整个犹大地，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他，要听他讲论那天国的福音，所以许多人都想要来成为他的门徒，都想要进入神的国，得到永生的生命。真的，圣经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例子。我们听过关于青年财主的比喻，不是比喻，是真实的历史。那个人真的主动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关于永生的问题，但是最后他由于贪恋钱财，这个人贪爱钱财，他钱很多，阻挡了他真正的来跟从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，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。所以这个人是没有不愿意来跟从主耶稣，不愿意舍弃他的钱财，他所看重的偶像，他不愿意丢下。还有尼哥底母，他来寻求永生的问题，最后他是真的被圣灵重生，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。虽然圣经没有明的说，但是从他后来的表现，我们可以见证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真实的，他敢勇敢的出来为主耶稣基督来辩护。甚至主耶稣受难以后，他是奉献那么多昂贵的香膏来高抹他的人品，所以他是真的，他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。虽然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许多人因为神所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大能，很多人都想来跟随耶稣，他们真的将他当作神所差来的救主，只是不过对他的认识还不够，他们还不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他们只是听到很多人听到别人说啊某某很厉害，他们可能真的亲眼看了他所行的神迹，他们就是出于自己的认为，自己的智慧去看这位能够行大能的耶稣，所以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身边有很多的跟随者，当主耶稣继续在他们中间传福音，传那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就都有退去了，他们不再来听，因为他们要的是这地上的福分，他们要的是五饼二鱼，能够吃饱，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的福分。所以甚至他们最后成为了杀害耶稣的帮凶，他们高喊着要钉他十字架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来审查我们的信心，来审查我们到他这里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，来成为他的门徒。真的天国真的美好，不然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向往，甚至不信的人他们都盼望着我死后能够进入天堂。所以永生的生命人人都渴望，但是假如我们不是真正的从耶稣基督这道窄门进入的，你不是因从他进来进入神的教会，你只是在学做一名基督徒，你只是在学习做一名基督徒，你只是在效法别人，那么最终我们必定会应验圣经所说的那句真理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你的灵魂没有被活过来，你没有重生，那么最后连你所拥有的完全都要被夺去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努力拼搏的一切，所打拼赚来的一切， 都要被夺取，在你死后的下一秒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而且面临的就是那永恒第一的烈火，因为你活着没有神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57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主，你无论我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这是路加记录的，马太同样记录了这段的历史，只是稍微简洁了一些。马太说这个人是一个文士，文士是什么？是犹太人当中对圣经非常明白的，是教导人圣经的，是老师。他公开的来到耶稣这里来跟从他，要做他的门徒，所以文士他是非常有圣经的知识，他也是教导人圣经，所以按理说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你有很多人会说，你看那专门研读圣经的人都来信靠耶稣基督，都要来做他的门徒，他竟然不怕得罪那些敌对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，包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所以大部分文士可能反对耶稣基督，但是这个人竟然如此高调的来主耶稣这里宣称他的信仰，要成为一名基督徒，要来跟从他，所以他说的非常坚决，主，他称他为主，他已经称他为主，你无论我哪里去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要来跟从你。所以今天教会中普遍会认为，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，还有谁是基督徒？还会有谁？谁敢挑战他的信仰？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！所以我们应该大大来宣扬，我们要借此来吸引更多的人来教会，这样有名望的人，这样熟悉圣经的人，这样渴慕跟从神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来鼓励，要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会友。所以在信仰上，这个人真的很有学问，他读过神学，这样的人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大能要来信主，是多么的鼓舞人心，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可能也会感到很兴奋。但是假如圣经没有记下耶稣的回应，那么我们可能自然而然认为这个人100%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死后一定能够进天国，所以一定会悦纳这样坚定无疑的信仰宣告，没有任何疑惑，我一定要来跟从你，我要来跟从你，不管你去哪里。但是那查验肺腑的那一位，那鉴察人心的主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是怎么说的？并非按照人所宣告的来接纳他们成为主的门徒，主耶稣并非按照人自己所宣告的信仰告白来接纳他，从来没有过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听听真理是怎么来回答，他没有像对税吏马太那样说你跟从我来，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的时候他说你跟从我来，马太就跟从了耶稣。主耶稣回答是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所以主既没有直接的拒绝他，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，而是让他去计算一下，你要好好的计算一下跟从我的代价，你真的认识我吗？你真的知道我在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吗？你真的明白我所行的是遵循我父的旨意吗？你真的认识我吗？因为这个文士对耶稣基督肤浅的认识，他可能只是见过他的大能，他让5个饼2条鱼，让5000个人吃饱，他怎样的医治患病的人，赶鬼，所以他只是看见过他所行的大能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多么的荣耀伟大，复兴以色列国指日可待。他想以色列国马上就要被复兴了，有这么一个大能的人，马上就可以把我们从罗马人的统治底下能够把我们给拯救出来，所以非常自然而然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让他去思想是否真的预备好了，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不只是要得着荣耀的冠冕， 所以没有十字架的苦难就没有冠冕。主耶稣说动物都知道自己都有自己的居所，但是主耶稣却没有，我却没有这地上的居所，我没有房子可以居住，没有人愿意接待我。他要一层一箱的走路去传福音，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他要被人藐视，他要被人以恶报善，他要受许多的苦，甚至被杀，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连他里面的衣服都要被剥夺，都要被那些兵拿出来来分了。所以你要来跟从我，你准备好了走十字架的道路吗？你要做一名基督徒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你以为这么多人来拥戴我做王，但是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，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并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福分而来，你要来跟从我，可能你最亲的人可能会离弃你，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，你可能你不能够随心所欲的过地上的生活，你不仅要撇下一切，还要来跟从我，你要来走那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当然结果如果你真的来跟从我，你必定的会得到那胜过整个世界的那样美好的福分，就是那永生的生命。但是你真的想好了你要来跟从我吗？你真的愿意你所爱的世界与你现在所爱的为敌吗？魔鬼会疯狂的来对你发动攻击，可能你不仅会失去世界上你所赚取的一切，甚至你会因此丧命，你还要来跟从我吗？假如我们来寻求神只是为了今世的福分，为的是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，那么主耶稣会让你计算一下，你真的过基督徒的生活，遵循神的命令，你真的要来遵循他的命令吗？那么你可能会比你所想象的要糟糕的多。你要制服你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制服己心，圣经说制服己心强如取城，比攻城还难。攻城有多难？要死人的，要损失很大的。所以你要制服己心，你要为你自己的罪征战，而且你要天天的，不是周日的背起十字架，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以罪征战。你不会受到世人的尊敬，而且你不会受到世人的尊敬，你可能会因为要离教会近一点而不得不放弃一份高薪的工作。如果你真的来跟从他，你可能会因为你想要来教会，你不得不放弃远方的一份非常美好的工作，你要待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有神的教会，或者你会失去很多工作的机会，可能这个地方很贫穷，周边没有什么好的工作，你认为好的工作可以做，但是这里有神的教会在这里，你可能会因为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以自己旧的生命征战到流血牺牲，甚至你可能会因为坚持信仰而被赶出你的家门，甚至失去亲情友情，你会因为遵守主的命令而得不到，而不得不放弃在主日你的休闲、你的娱乐，跟你的好朋友去玩，或者放弃加班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加班加点，因为可以赚得更多，甚至不得不降薪或者辞职。有的人真的，他们真的为了跟从耶稣基督，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现在工作，甚至降薪。我愿意降薪，他们真的愿意跟从耶稣基督。你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吗？不仅仅是主日的来跟从，是时时刻刻的跟从。所以门徒们三年的时间，他们没有一刻离开过主，不管耶稣基督去哪里，他们都去到那里，他们都会跟他去。所以很多时候人来跟从耶稣只是口里的宣告，只是做给人看的，为的是得到教会的认同，并不是真的出于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。所以人们跟从耶稣基督只是为了得到奖赏，为了得永生，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的福分，却忽略了跟从耶稣本身。我们忽略了我们是要来跟从他，不是跟从他所祝福的那些东西。所以必须从耶稣这道门进去，你只有从耶稣基督进去才能够到达终点，得到那生命的冠冕，就是永生的生命。 那最大的福分，那值得你舍弃一切来去争取的。当然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争取到，你必须靠着信心，你必须借着信靠他，他赐给了你，你就得到了。所以魔鬼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以前他控告过约伯，约伯是怎样的，约伯敬畏神，但是魔鬼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缘无故呢？还不是因为你赐福他十个儿女，赐福他那千千万万的牛羊，那么多的产业。但是最后事实证明，当神真的拿去了约伯一切在世上的，他的十个儿女全部死了，他自己也得了全身身疮，得了那样的疾病，把他的健康也夺去了，把他的家人他的产业全部夺去了。约伯并没有犯罪离弃神，他懂得到神面前悔改谦卑，他没有犯过一句，甚至抱怨都没有，对神的抱怨。约伯跟从耶稣基督，跟从神所预言的那位救主，跟从神单单的是因为他敬畏神，他信靠神，他相信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不管他在任何的环境下，神都能够保守他到底，哪怕是他真的失去了一切，他都相信神能够保守他到底。显然这个文字并没有计算跟从耶稣的代价。这个人假如他真的认识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意味着什么，那么他不会这样鲁莽的擅自来做决定，说我要来跟从你，不加思索，盲目的决定，盲目的任性。所以今天许多的教会不传这样的真理，传道人没有跟从耶稣基督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跟从耶稣基督，他们跟从的是自己的意愿，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对圣经的认识，所以他们是替主耶稣做主，擅自的来接纳人自己决定。所以多少人相信，所以许多人会说相信，我要来相信耶稣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，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们跟从的是魔鬼的谎言，信从的是魔鬼，所以他们诡诈的心里面就欺骗他们自己，出卖了自己永恒的灵魂，最后只会被耶稣基督拒绝门外，最后说的不配进入神的国，就意味着你不可能进入神的国，你不配进入，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。所以假如这个文字真的谦卑的求主，他应该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来跟从你，我无法完全的撇下一切，但是你可以帮助我，你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你可以扫除我身边一切的障碍，你可以使不可能变为可能，求你教导我来明白真理，求你教导我来认识你。所以求主来呼召我，求你来呼召我，让我真的来跟从你，让我现在就能够来跟从你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人，主耶稣又说，对，他立刻又对另外一个人说，他说跟从我来。主耶稣不是对前面那个人说跟从我来，他说又对一个人说，他不是对他说跟从我来，他说又对一个人说，他指着另外一个人，跟从我来，你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到的第一个真理是，主耶稣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对人发出有效的呼召，他是随自己的意思，他不是按照人的意愿，我要来跟从你我就来跟从你，我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必须接纳我，我就必须进神的国，不是的。这跟今天很多的人相反，很多人所愿意的相反，是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叫谁呼召谁，他的呼召是100%有力量的，是绝对不会失败的。他不是看见某人虔诚，某人有信心，他才呼召他。我们看到这个人，他也在找理由，我要去先埋葬我的父亲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他呼召本身是大有力量的，是不可抗拒的，就像他曾经怎样呼召那个在会堂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那个人他能够自己决定我要把手伸出来吗？不可能， 他枯干了，那个手都萎缩了几十年。他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更没有那样的力量。是耶稣基督亲自给了他这样的信心，呼召他，他才能够伸出手来，把手伸出来，他就才能够伸出来。是耶稣基督让他伸出手来，给他这样的信心，给他这样的力量，复原他，所以他才能够伸出来。不是这个人坚定的认为我一定能够伸出手来。这几十年了，如果他能够自己伸出那个萎缩的手，早就伸出来了。同样的，当主耶稣基督呼召马太的时候，在税干上，这个马太在税干上收税的时候，当他在工作的时候，主耶稣来说，你来跟从我来，你跟从我来。所以马太立刻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了耶稣。同样的，撒该那个矮个子撒该，他为了认识耶稣，他为了来看耶稣长什么样，他爬到树上去，因为很多人拥挤着他，根本就无法靠近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看见撒该的时候，他呼召他，撒该下来，今天我就要在你的家里，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撒该听到了耶稣基督对他灵魂的呼召，内心的呼召，所以他欢欢喜喜的下来，他就接待耶稣基督去他家里。而且他说，如果我讹诈了谁，我愿意赔偿他四倍，我愿意把一半的产业奉献给穷人。你想一想，越富的人越吝啬，很多时候，但是他愿意把他一半的产业，税利长的产业是非常多的，都奉献给穷人，所以他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。所以没有哪个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任性告白，靠着自己的决志祷告，或者是坚定的认为而成为基督徒的。所以此时此刻，你可能要想要来跟从耶稣，可能你的心里面也想，那么美好，跟从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，整个天国的福分，可以蒙神的保守。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，你必须祈求耶稣基督来亲自的来呼召你，来赐给你信心，让你瘫痪的腿，让你死在最终的灵魂能够活过来，让你能够站立起来。所以你的灵魂能够活过来，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，是他对你的拯救，不是因为你里面有什么任何的好行为，不是因为你曾经决志了，不是因为你曾经受洗了，而是因为他让你的灵魂活过来，是他拯救了你，是他赦免了你的罪。所以不是因为你里面的善行。所以他对另外一个人说什么？他说跟从我来。那个人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所以这个人原本也是没有信心的，虽然他也称耶稣为主，但是他同样软弱，他想以孝敬为由推辞主的命令。我们都要孝敬父母，神的话语命令我们，但是他想以此为理由推辞神的话语，神的命令。他可能害怕家里人对他的看法，他需要先去奔丧，他需要先去埋葬死人，以在人的面前显为孝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，是为了告诉他，尽孝是人在有生之年要去做的，不是等到他死了以后给他一个体面的排场。那没有，那是做给人看的，做给这些还活着的人看的，对死人来说没有任何益处。而不是你，而你所要做的是他们替代不了的，所以埋葬死人是他们会做的，他们非常善意筹备这些，但是你所要做的他们替代不了。许许多多灵魂，包括他们自己的灵魂，都在走向灭亡。你要去传扬天国的福音，只有你，我呼召了你，你去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就是拯救灵魂的福音。那些还活着即将死去的人，正在走向灭亡，他们才是真正你要关心的灵魂。那些还活着的人，不是那些已死的人，已死的人死亡就已经成为定局，要么在天国，要么在地狱里面，已经改变不了的。所以你要去跟那些活着的人传福音，那才最重要。 所以这个人明显一直在跟在耶稣基督身边领受福音，不然的话主耶稣不会突然之间让他去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只有他真的有这样的知识了，他领受了，所以接下来神呼召他了，神的呼召他才能够去传扬，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就做这样的事工。所以这个人明显是一直跟随在耶稣身边领受福音的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呼召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，他属灵的耳朵真的听见了，他就得到了力量，他就得到了那属天的力量。当神真的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，不论这个人之前多么的软弱，多么的没有信心，没有学问，甚至像渔夫那样没有学问，没有这个知识，没有知识，没有世界的知识，都没关系。耶稣在呼召他的这一刻会给他信心，会给他力量去跟从他。你可能怕自己坚持不到底，但是没关系，主耶稣会给你这样的能力。虽然他有很多错误的想法，这个人我们看到他对真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，但是借着得救的信心，神只要赐给他那样真实的信心，他就会顺从神的命令，他会顺从神的教导，从而他会纠正自己所有从前不符合真理的想法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他是慢慢通过学习神的话语，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是什么，真正的来跟从耶稣基督。他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，不管主耶稣，不管神的命令是怎样的，我一定要去做，他不会这样的，他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固有的想法，是因为主呼召他只管去传福音。神给他的命令是你只管去传福音，去让更多活着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只有福音才能够拯救人的灵魂，是神的大门，才能够，你要真的爱他们，你就去传福音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们的灵魂才能可能得救，才能够将来不会永恒的在地狱中承受那样的烈火的刑罚，才能够永远的与神同在。所以那才是真正的祝福，真正的福分，你要去做的。所以其次第二个我们也看到，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他是不可抗拒的。如果主真的今天呼召你的话，你是不可能抵挡的，神的力量是无人能够抵挡的，圣灵的工作。虽然这样一大群人都在听福音，他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要跟从耶稣，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都听见了福音所说，所有人都要来，你们都要来相信我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有怎样的宗教信仰背景，你都要来信靠我，使罪得赦免。但是除非是耶稣基督亲自对人的灵魂发出那样的呼召，而不是传道人在呼召你，你要来信，是耶稣基督呼召你，否则福音普世的呼召，就是福音对全世界的呼召，是不能够拯救任何人的灵魂的，只能让人看见自己无能为力，你不可能来完全的来遵循神的旨意，因为你已经堕落，你是堕落的，你是败坏的，你的灵魂是死的，死人是不可能有任何对属灵的事情有任何的回应，所以你只会看见自己在抗拒真理，这一路以来你都在拒绝他，抵挡他。所以那个被鬼附的人，那个孩子的父亲，当他带着他的孩子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才会呼求说，主啊，我信你，我信，他说我信你所说的都是真理，但是他说的是什么？最后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他认识到他还不能够相信，真的来信靠他，不能够真的来跟从他。他说我相信福音对我的呼召是千真万确的，求你帮助我的不信，求你赐给我这样的信心，让我真的能够来跟从你，除掉我的不信，帮助我真的能够信靠你，来顺服你。这是他的祷告。最后耶稣说，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福音。所以当主呼召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对他说，主的呼召是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所以神真正呼召一个人去做什么？不是让你来享受这个世界的福乐宴乐，不是让你来走自己的路，规划自己的道路，是去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，传福音，做福音，是 做福音的事工，拯救人灵魂，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而是去讨神的喜悦，去遵循神的旨意。你要去寻求他的带领，你要去求他，主啊，我要做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差派我。你要求他。今天教会堕落到怎样的一个场景？我们去很多的教会，你会发现他们用世界的方法来吸引人去教会，教会里面充满了世俗，各种的所谓的敬拜，这些音乐会什么都搬进来了，这些心理学什么都搬进来了。他们说现在世人需要这些，现在人的思想非常的混乱，很多人抑郁，我们需要开设心理班，我们需要好，我们需要唱诗，我们需要祷，我们需要诗歌，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些乐器全部搬进来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摇滚什么都带进来。所以人想借着这些世界的方法，人喜悦的来吸引人。他们参与各种的慈善，很多教会他们也会参与慈善，参与慈善本身是好的，我们鼓励我们去做好事，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教会最根本的目的是传福音，不是改造社会，不是为世人谋福利。这些有专门的人会去做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，他们更懂得怎样去做，可能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在这方面，但是他们会，他们很有这个热心，让他们去做，任凭死人去做死人的工作，他们做得非常好。有的教会不要因为讨好人而忽略了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，你要知道你所要做的比他们更加的伟大，那是永恒的福分。他们在今生享受了福分，但是他们还要经历死亡，他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所做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没有解决世界的贫富差距问题，他也没有解决战争，今天的战争，没有解决饥荒，今天的饥荒的问题，没有解决所有病人的医治。尽管他有这个能力，他也证明了他的确有这个能力，他让死人复活过，他能够医治所有患病的，凡求他的来寻求他医治的人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的国是属灵的国，所以你要成为属灵的人，你才跟他有关系。他来是为了让人去信靠他，赐给他们永生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我的命令就是永生，赐给人永生的生命，不是为了帮助人解决这世上的问题。死人复活了还要面临死亡，我们知道即便是把这个死人复活了，他还要面临死亡，甚至可能更加痛苦。我们知道死亡之前的那种痛苦是多么的痛苦，尤其是患病的人，还有那些无饼二鱼吃饱的人，他们还要饿，他们吃饱了这一顿，他们还要饿，他们还要去工作，努力的工作，他们还会面临饥饿的问题。所以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而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。他来到世界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灵魂失丧的人，没有神的人。你是那失丧的人吗？他是来寻找这样的人，所以你是那失丧的人，到他这里来，来跟从他，来求他。所以是要让世人听见福音，听见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，那才是存到永远的福分。所以也让我们基督徒当竭力去做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当竭力去做。最后我们看到61节到62节作为今天的结束，又有一个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好，这个时候这个人，第三个人，主耶稣直接的就责备这个人不配进神的国。但是这个人我们看到他说的非常，他开始也是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真的这是很多寻求的人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，我要来信靠你，但是我有很多的问题还没解决，我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不能够每一周来坚持来听福音，我不能够，但是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。所以又有一个人主动的跳出来，要任性告白信仰，说，主，我要来跟从你，我要来做基督徒。显然这个人和第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 他们都想按照自己的力量来决定成为基督徒，自己来相信，自信，非常自信，一个特点是自信。区别是，但如果先去识别家里的人，找了一个借口，听起来和第一个人所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但是让我们从真理去辨别，主耶稣没有，同样的没有答应他，他没有接待这个人，而是非常严肃的责备了这样任性告白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人内心的意念，他真正他有没有真的撇下一切来跟从他，还是说他还是抓住这个世界，他不能够撇下这个世界，他不能够离弃罪，他曾经所贪恋的罪，与神为敌的，神是忌邪的神，他是恨恶罪的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来思想神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。虽然他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他想做一名基督徒，但内心却放不下这个世界，他只想学做基督徒，因为成为基督徒可以得蒙神的祝福。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确实可以得到神很多的祝福，但是这个人他要先回去识别家人，并不是说他要去给家人传福音，显然他的家人这个时候不幸的家人会成为他很大的试探，拦阻很容易。这里说明他爱他的家人超过爱主，他想既侍奉神又想侍奉法门，既想讨好神又想讨好人，他不想得罪他的家人。今天很多这样挂名的基督徒，耶稣责备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，这个比喻很贴切。扶犁我们耕过田的都知道，小时候也去田里耕过，扶着那个犁往前走，牛在前面拉，如果你向后看的话，那个犁沟是不是就弯弯曲曲就不直了，很多时候就会翻车，可能你就做不好这个工作，所以会亏损神的工作。一边跟从耶稣，一边回头去看世界，在天国和世界两边下注，在神和魔鬼之间两边摇摆，既想赢得天国的冠冕，那永生的生命，又想抓住这个世界，那么既想得到永生的生命，又不愿意离弃罪。就像犹太人在旷野，在埃及的出埃及以后，他们在旷野，他们前面刚刚出埃及非常的欢呼赞美神，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抱怨神所赐给的食物淡薄，马达淡薄，他们想回埃及吃肉，吃蒜，那些他们喜欢的那些食物，他们想继续回到埃及为奴隶。所以行神借的先知在诗篇的，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19章第113节，神借的先知是怎样来跟我们说的。他不仅责备这个人，神说在119篇的第113节，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，神恨恶这样的人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，他喜悦那些真正渴慕他遵循他旨意的人，遵循他律法的人。所以主直接拒绝了这样任性的人，不配进入神的国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虽然宣告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最终还是离弃了神的原因。他们都是自己做决定成为基督徒，他们的信心是出于自己的，因为他们是出于自己的信心自信，所以他们只是在学做一名基督徒，却不能够坚持到底，更不能够保守他们平安的度过死亡河。所以我们最终面对的是死亡，每个人都要面对。你怎么去面对死亡？你真的在那一刻有神吗？你的里面神真的住进来了吗？有圣灵在你里面吗？你真的这一生来跟从了他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么同样的他也会跟你说你不配进入神的国。不管你曾经去过多少教会，不管你曾经甚至决定过成为基督徒，甚至受洗过，没用，你必须真正的被圣灵重生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来跟从他。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信心。所以今天圣灵赐下这样 漠视下这三种任性者，是对今天教会的忠告，让我们从真理中去认识耶稣基督。你要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，不是听别人说什么，不是随意去找那些是在讲台上讲的人就听，他必须是神所差派的。如果我今天讲的不是真理，你没有理由继续坐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你可以去查考圣经。所以必须是神的话语，我们必须要传神的话语，不折不扣的传他的福音，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，不是盲目的跟随，盲目的信。得救唯独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不是靠着人的行为，所以你必须听从他对你个人的呼召。所以求神今天借着他自己的话语，现在就对你发出那样的呼召，跟从我来，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这就是神对我们呼召的目的，传扬神国的道，去帮助更多的灵魂。好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再次的，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做结束。我们来唱第73首。每一首赞美诗其实都是一篇美好的福音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赞美诗来认识他。这是什么？永生神就是灵。好，我们来做结束祷告。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。